啊，早安。我们这个 section 是在讲 Change 2013比较新的这个版本啊，SP1。那我们今天的 demo 跟实作呢，事实上是以刚推出的这个 CU6 啊，CU6 为一个基准啊，所做的一个示范。那我们主要是要跟各位今天来跟各位说明 Change 2013最新的一个 HA 啊，以及相关的 ED 备援的一些技术。那么，到这个版本呢，事实上，Change 啊，它在 HA 的部分，它又往前进了一步啊。所以，我们今天当然会有一些新的技术要跟各位来做一个说明跟示范。那么，基本上呢，我们大概分为这几个主题跟各位报告。那我们首先会跟各位谈。那它的规划，也就是说有哪些条件啊是必须要注意的，再来就是跟各位讲怎么去部署它啊，而这个部署呢，我们会使用一个ED 备援的一个架构啊，两个 site 的一个资料中心来做一个示范。那另外我们要跟各位谈的是 Auto Reset，那这个 Auto Reset 基本上在我们过去呢，基本上这个 Reset 的动作啊，我们常常是要手工去做啊。但是在现在这个新的这个 build 呢，我们能够达到自动的一个作用啊。那如何去做，让它变成一个自动的一个 reset，我们待会也会有示范 demo 说明啊。那再来就是最后一个主题是要跟各位谈，动态的 component 啊，这个在有关于 HA 的部分来讲啊，是相当重要一部分啊。那么过去这个 component 呢，在尤其在跨域地啊。那事实上是有一些有一些困扰了。那我们待会儿跟各位做一个 demo 之后，你就会了解说，我们有了这个 auto component 这 dynamic component 之后呢，我们可以解决掉非常多过去的一些困扰啊。比如说过去你可能，我们就举这个你三台啊，三台做这个HA 来讲的话，那你可能挂掉一台，哎呀还可以活着，对不对？那你挂掉两台呢，你可能就不能活了，对不对？那我们待会会跟各位讲 Auto 这个 Dynamic Component 啊，它如果能够达到你可以继续运作的一个功效啊。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HA 的一个架构啊，这个是标准的Microsoft Exchange 的一个2013的 HA 的架构啊。那在这个架构里面，我们当然最重要的知道一件事，像在这个架构里面呢，基本上它有两边的资料中心嘛哈，左边一个资料中心。右边一个资料中心，那么底下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资料库啊，互相复制的一个层啊，这个是 DAG。那这个部分呢，基本上我们的目的也就是希望说，我们的资料能够有多份啊，在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架构底下，我们可以让它最多拥有16份啊，含自己本身的总共有16份啊，所以这个在整个资料保护上来讲是相当好的一个架构啊。那么我们待会儿会以类似这样的一个架构来示范给各位看，你怎么去部署啊，然后还有 ED 备援端你怎么去设定啊，这些相关的细节我们都会跟各位 demo。好，那接下来啊，我们跟各位来谈一下你在规划上啊，你要有哪些要注意事项。那么这个版本跟过去的版本也有一些是不太一样的哈，它观念有一点翻新了啊，比较新进一点，技术又往上走了一步。那首先当然 DNS 是必定要有的啊，这个 DNS Server 这个一定必须要有的。那 DAG 也就是说我们做 HA 的这个成员呢，它每个信箱伺服器啊都必须要在同一个网域，它不一定要在同一个 site 啊，我们可以跨 site 啊。我们在做 ED 备援的时候，当然我们做的那个是跨两个 site 的。那所以呢，它条件是要同一个网域的，你不能跨网域，但是你可以同一个网域跨 site。啊，跨多个 site 没有问题。另外就是你的这个 DAG 这个名称呢，基本上要15个字元以下啊，那么而且是 unit 啊，事实上也可以不要啊，也可以不要。我们新的技术呢是可以不要的啊。另外就是在 DAG 的部分呢，过去我们比较强调的是 Exchange 的版本啊，必须要企业版啊。在这个版本里面呢，我们现在可以混用啊，标准版、企业版都可以。OK， 但是你的 OS 的部分要注意哈 ，OS 基本上它支援的是2008R2 以上的版本 ，2012、2012R2 啊。那你在做第二阶成员，这个 OS 要一致啊，要一致，主要是它的一个 Class Service 啊，你要一致啊。那如果你是要使用 Windows 2012R2 的话，那你必须要我们的 Exchange 2013的 Service Pack 1以后的版本啊。那么当然，现在我们是 Service Pack 1 CU6 了啊。OK， 你们在建置的时候，我会建议你直接去安装 CU6 这个 build 啊，不必要先去安装一个Exchange 2013，然后再去上那个 CU， 不要了哈，您就直接就安装 CU6， 你就可以安装起来了。另外就是你这个如果是2008R2 的话哈，那你必须要企业版或 data center 版本。如果是2012以上的版本的话，标准版也支援啊，标准版它就本身就有 class service。那这是硬体的需求，各位参考一下啊。当然硬体的一个规格呢，它会随着你的人数的一个多寡会有这个变化的哈。那这个给各位参考，就是在网站上的一个参考资料。而网路呢，它这一次呢有做了一些改善哈，改进。那么过去我们在做 DHHA 这种架构，我们常常会比较重要的是，我们会讲会有个 MAPI 的公用网路啊 ，MAPI 的公用网路就是我们使用者要跟他可以直接沟通、存取您的信箱、信件资料的这个啊。另外一个是一个私有网路啊，就是我们的 Hubbit， 也就是说我们在做 Replication 的这个网路。所以有一个 MAPI 的网路，有 Replication 的网路。事实上呢，我们现在这个 Build 呢 ，Replication 网路你可以。可以多，但是呢，也可以没有。没有的话，它是用 MAPI 的那个网路来做啊。那这个是因为实务上在运作，我们在建制的过程里面，我们会面临到一个困难，就是跨 WAN 的、跨 SAN、跨 WAN 的那种架构啊。那通常它那个通道呢是同一个通道，当然我们可以从VPN 通道里面我们去切不同的这个区段嘛啊，没有问题。但是事实上，你走的还是同一个这样的一个频宽，所以呢，在这样考量底下，我们在这个 build 呢，我们改良了啊，我们又提供了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就是 MAPI 这个网段就可以哈，就是一片卡就可以了。但是你要一片卡，那就所有的 DHCP 程都一片卡，你不要这个两片那个一片，那不行啊。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 build 里面呢，算是一个新的一个功能了哈。另外就是 DH 成员的网路数量啊，我们刚刚讲说我有个 MAPI 的网段嘛，我有一个 Replication 网段，那如果我把 Replication 就是在做 Load Shipping 的那个 Replication 网段呢拿掉，那总是还是要有嘛，对不对？那就用 MAPI 的来共用，这个时候我们会建议你那个 MAPI 的那个频宽呢稍微大一些啊，稍微大一些。那当然呢，你那个数量要一样，什么叫数量哈？就是我们 MAPI 的网段，然后你 Replication 网段如果有多个的话，那你应该是要一致的哈，不应该是这个两个、那个三个、那个一个啊，这样子会有问题。再来就是在成员之间，任何成员之间啊，不管是谁跟谁啊，你所有 HA 的这个 member， 任何之间 PIN 的回应啊，应该要低于500 millisecond 啊，500 millisecond。这个主要是因为反应的问题了哈，那并不是说你大于500就一定不运作，但是就是比较不稳定啊，所以我们现在官方的文件呢是建议应该是要低于500 millisecond 以下啊，是可以比较稳定的运作。那再来就是有关于 IPv6 的问题哈，事实上我们并不是直接让你支援纯 IPv6， 你要混用哈，就是 IPv4 跟 IPv6 的，这同时要支援这两个环境才可以。那纯的 IPv6 这样子不能运作。另外 ，APIPA 这种 IP 呢，那不行哈 ，DHCP 不可以用这种 IP， 就是那种没有 DHCP， 然后它自动会产生一个 IP 那种啊，那个不支援啊。好。那么我们 DHCP 在建制的过程里面呢，基本上我们如果有给名称的话，有一个名称，我刚刚讲，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没有哈，可以没有，现在的版本可以没有。如果你有给名称，那这名称 你要是唯一的，那这个 IP 你可以自己去指定给他，或者呢是动态取得，或者呢就让他设为255255255四个255。那这个呢，如果你设成这样子的 IP 的话，那这个就是没有 DAG 的 IP 的了，也没有不需要 DAG 的名称的了。那另外就是说，每个 Windows 208 R2 跟2012指点 DAG 都必须要至少有一个 MAPI 的网段，就是说 public 的，让你使用者可以跟它存取的，然后他们彼此之间也可以互相沟通的那个 MAPI 的网段，那个至少要有一个，那个是一定要的。如果说你今天有跨赛的这种情况，多网段的这种情况呢，你就必须要这个如果你有 DHIP 这个情况的话，你就必须要有两个至少要有两个以上了，因为你跨网段的关系，你要做data center 的一个这个转移的时候呢，它会用到所以我们在设定上，我们待会儿跟各位 demo 呢也有两个，因为我们是示范的是两个 site。好，另外在网卡的部分要注意的是，如果你是 MAPI 的这个网卡的话，就是跟我们使用者可以沟通这个网端的网卡的话，它官方规定呢是设定是像我们画面所看到的这部分的。原则上 MAPI 这些服务呢是应该要启用的。但是如果你有 replication 的这个网段的这个网卡的话，那就要注意了它有几个要做红色有标起来，就是 client for Microsoft Network 这个呢要把它停用。File and Printer Sharing for Microsoft Network 这个也停用。还有就是要特别留意的是 DNS 注册那个 DNS 不应该设定起来，就是说你不应该让你这个private 的这网段的 IP 要去注册在 DNS 上这样子会有问题。所以这个是注意事项，而且还蛮重要的。好，那么台湾刚刚规划了一些注意事项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跟各位来报告要怎么去部署。那这个部署呢，当然我们是今天的示范呢是以这样的一个架构来跟各位报告了。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左半部呢是 site A， 在右半部是 site B。 那我们这里总共有在 site A 有两台的信箱伺服器。那 site B 也有两台，那我们的这个 FireShare Windows Server 我们是用 Frontend Server。那么我们除了有自己本身预设的就是它本身第一个的一个所谓的 FireShare Windows Server 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备援的我们还有一个替代的OK， 那么在这个资料库的规划部分呢，特别跟各位说明一下。这个架构基本上是 Microsoft 在我们的 DAG 建置的一个很标准的一个架构。但是这个图示呢是很重要的。我们要让各位了解一下这个图示的含义。所以像碰到这种如果资料库很多的话，各位看看我们这个资料库其实也还好，才四个 DB1 到 DB4。 各位，实务上可能不是四个。实务上比较大的 size 公司他可能几万人的那种公司，他搞不好是好多个、十几个都有可能。所以这四个4416就已经有点复杂了。如果你更多的话，那你在规划上就更加小心了。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规则。那么原则上，像我们这两个 site 。那我们的 DAG 的 member 成员有四台，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偶数的数量。所以你一定还有一个 FireShare Windows Server 来做一个仲裁投票用的一个选票用的一个机制嘛。你最主要是框架的问题了。那么另外就是我们在这个资料库上呢，我们在这边总共有四个资料库 ,DB1, DB2, DB3, DB4 。那么这四个资料库里面呢，这个颜色我跟各位解释，像这种蓝色的呢是代表是 active 主动的一个副本。那像这种淡青色的这种呢，那就是一般的副本。什么叫主动的副本？主动式的这种副本呢，其实就是你使用者跟他联系，直接跟他沟通存取你的资料，信箱的资料就在上面的那种。那么这种淡青色呢，它的功用只是备援用的，也就是说 我是来自于主动副本，我这些被动副本的资料呢，是从主动副本复制过来的。当你有交易、有信件进来的时候，它就会从我们主动式的副本里面进出，然后它的这个异动的交易的这些 log 呢，会 log 虚品到我们的所谓的被动副本。因此，这些淡青色呢，都是属于被动副本。那么还有一个紫色的这个干嘛啊？这个紫色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用啊。事实上，我们这边也是被动副本，但是我们有刮弧，我们有一个刮弧是延迟啊。那么淡青色呢，我们是无延迟。那这个有什么差异？这种延迟其实它的目的啊，也就是为了要我们省频宽了啊。那我在这边用一个例子来跟各位解释，各位可能会比较容易理解啊。比如说，各位看一下哈，我们这个 DV1 这个是 active 的，那么它的副本呢，它有复制到我们的这一台来，有没有 TDMVX02A？ 然后它同时也有复制到我们的 TDMVX02B V side 啊，这个 DV1 之类有一个。那么其实呢 ，DV1 还有一个副本在哪，在这里，但是它是紫色的。可是它是不是从我们的这个 DB1 复制过来？不是，不是啊，它从副本去复制的。所以像这种淡青色是从我们的主动副本复制的，但是这种紫色是从我们的被动副本复制的。好，那而且我们基本上有做一个延迟的动作啊。OK， 所以从这个架构，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在规划上呢。你看我们这边 DB1 在这个四个成员里面，四个成员我们要怎么去算啊？算它的一个框呢，也就是说你的选票要多少，你就是你本身可以挂掉几台的意思的啊。那4的话，你跟它除以2啊，再加1啊，就是你的 member 的数量除以2再加1，那4除以2就22加1 3，你要在线上有3个是活着才能够正常运作嘛。那这当然含 FireShare Winning Server 啊 ，FireShare Winning Server 就是说，如果 FireShare Winning Server 是正常的话，那你可以挂掉两台，啊，你可以挂掉两台，可以正常运作了，是这个是这样意思。所以你的资料呢，你在复制的时候，你应该要考量到这个问题啊。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我们的 DB1 复制到这边，在我们的同一个 site 的另外对面的这个另外一台，然后它复制到对外一个 site 里面，在这里又一个。那所以说，基本上这三个啊，这三台都有了，但是它还有一份呢，是放在这一台啊。那但是这一份是来自于我们从这里备份过来的啊，从这边复制过来，就是从02B 来复制到01B 的。OK， 所以这个是我们被动副本它很重要的功用啊。那这样交错之下呢，基本上我们就可以保证你在挂掉两台情况底下呢，你的资料不会漏失啊。那比如说，你不能说我这边规划一个，然后呢，这里呢复制一个，那这边没有了。好啦，那我们说，sorry 啊，我们说，如果说你挂掉两台的话，那还可以正常运作嘛，对不对？但是你的资料只有在这两个，只有在这两个，这里你都没有，结果你挂掉是这一个跟这个刚好这两个，所以你的资料也没有了。所以你在规划上你要考量这个问题点啊，因为你有可能同时挂掉两台，但你挂掉三台当然是没辙的啊。但挂掉三台的这种架构，待会我们还会跟各位谈那个所谓的 dynamic 框人的问题啊。OK， 好，那么这个知道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来说明怎么去建啊。那建制啊，在部署的过程里面呢，我们有两种方式啊，一种方式我们是可以用图形化界面来建啊，那另外就是用指令的一个界面啊，指令的一个方式来做。那么我会建议各位像这种比较属于 HA 啊 High Ability 的啊这种架构，而且比较多资料库的，我会建议各位用指令啊，因为你用指令的话，你还可以思考一下，还可以判断一下，还可以考虑一下啊，然后在 Lab 上测试没有问题之后，你直接丢下去就好了。但是你图形化界面的话，其实你量少 OK 哈，但是量多的话你会乱掉啊。所以我的经验是建议你去用指令的方式。 那么指令的方式，所以我们待会儿会跟各位解释这个指令的含义是什么。那你知道之后，你就按照你自己公司的需求呢，规划好之后，直接把这个指令啊抛到指令集里面去执行就可以了啊。所以事先规划，先用指令的方式呢，我会比较建议。那么底下我们这边的 demo， 我们会以Windows 2012 R2 啊来做一个示范 demo， 然后 Exchange 是2013的 SP1 的 CU6 啊。那么如果你是用 Windows 2012这样的一个 OS 的话，那你那个 DAG 那个电脑物件呢，你必须要先 create 起来，然后授权啊，然后必须要做授权啊。那授权给我们 Exchange Subsystem 啊 ，Secure Subsystem 来作业啊。另外啊，如果说你今天我们刚刚讲建 DAG， 我们可以没有给 IP， 对不对？那个 IP 可以设25.25.25.25，就是不用 IP 的这种的话，那你就不需要 DAG 的 IP， 也没有 DNS，DAG 的 DNS 的问题啊。这个我们就是说所谓的新的一个没有管理存取点的一个技术啊。那个做法其实就是把它的 DAG 的 IP 就设为25.4.25。OK， 接下来我们这个指令集来跟各位说明一下啊。我们刚刚跟各位讲，你在建制的过程里面呢，那么基本上用指令集的方式会比较方便哈。那但是这个指令集各位看起来会比较好像比较没有那亲和力啊，但是我想说明之后你就很容易理解啊。那这个一开始呢，我们当然跟各位讲是你要去建 DAG 啊，建 DAG 这个物件。那 DAG 的物件建起来之后呢，然后你必须要建这个所谓的 DAG 的群组啊，也要给它一个名称啊。除了给它名称之后，因为我们是偶数台，所以我们必须要 within server。如果你奇数台就不需要了哈。待会我们还会有奇数台的范例啊。那奇数台啊，奇数台的好处，待会我会跟各位说明。那 within server 呢，原则上如果你没有指定的话，它也会去自动找什么？找没有 box 的 exchange server 啊。那么如果说你不是用 exchange server， 那你要去指定啊，那么去指定某一个 Windows server， 你还必须要做一些授权了哈。所以如果你有 Exchange Server 的前端 case 来做的话，当然会比较简单。好，另外就是你的这个 DAG 的 IP 啊，那么 DAG 的 IP 我们因为有两个 site， 我们前张架构图我们可以看到有 A site B site 哈，所以你为了要能够在这两个 site 里面做容错移转，所以你的 IP DAG 的 IP 如果有的话，那你基本上你应该在跨不同网段呢都要各指定一个。所以呢我们这里有两个网段，一个在10网段，一个在20网段，各指一个。另外就是 within server， within server 除了我们去指定它之外，其实我可以让它再找一个备用的，再找一个备用。所以底下这个指令呢，就是让你建另外一个备用的。我们第一个呢，我们是建到 side A， 第二个我们建到 side B。OK。好，接下来我们就去把 DAG 的这个 member 给加进来。好，那这些加成员的动作，基本上你当然可以用图形化界面，很简单的啊。但是如果你是用这个指令集的话，就像我像这样的情况啊，我先把这个整个指令这样把它填好之后呢，那直接往上一丢，它就执行啊。所以你去加这些成员加进来啊，把这些成员加进来，它的指令集就是这样子。Add database available group server， identity， 然后你的 DAG 的名称，然后 mailbox server 是哪一个，它的 server 的一个 bystand 加进来，这样就可以了，以此类推。所以这里我们总共 site A 我们加两台， site B 我们加两台，另外呢，我们再设定为它是所谓 data center activation mode deck only 啊。那这个最主要是在这种跨 site 啊，跨 WAN 的这种特别重要啊。它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些这个我们刚刚看到有一些是 DAG 会副本呢会做延迟的嘛。那个副本做延迟的，我们可以让它在平常的时候呢不参与容错移转的一个角色啊，它只有纯粹做资料的一个 replication。那另外我们待会在做设定的时候呢，要把这个资料库加进来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去指定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资料库的部分。在资料库的部分呢，我们有 DB1 到 DB4， 我们刚刚看到，那么我们这里呢，每一张呢刚好都针对一个资料库来设定，那这里呢就是针对 DB1。 那么 DB1 我们刚刚的一个摆法， DB1 我们是放在我们的赛 A 的第一台嘛，就是 TDMBS01A， 那后来我们那个架构里面，我们是要让它复制到它同一个赛的那另外一台嘛，然后呢还有另外两台复制到对面，当然它最主要是复制到对面的另外一台，但是另外一台呢是从对面去复制的，也就是说各位看到这个这个指令要了解的，就是说像这个 DB1 它是从各位看一下 TDMV-01 这个 DB1 的资料库呢，它并不是来自于我们 SiteA 的，它是来自我们 SiteV 的 01B，它是从 SiteV 01B 过来，所以这个 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像这个做法如果要做的话，你还要配合底下的运作，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先设定它这个 replay lag time， 像我们这边是设定一天，然后 sitting postpone 就是要 sitting 就是播种，也就是它叫植入，我们中文把它反正叫植入，要让它做一个延迟，延迟植入。 OK， 那另外就是你接下来你必须要更改它 source 来源，但 source 来源呢我们要变成是它的这个各位可以看到它这个database copy 呢，我们 source 来源是从 TDMB-02B 来的，TDMB-02B 这边过来的，也就是说 01B 的资料呢它并不是来自于我们的 01A， 是来自于我们，我想这个这样各位看可能会比较搞不清楚，我解释一下刚刚那个指令的意义，我们刚刚 DB1 是复制到，各位我们第一个指令是这个复制到这里，这把我们第一个指令是这里复制到这里，第二个指令呢是这里复制到这里，第三个指令之后的呢我们是从这边复制到这里，好，它的做法是这样的，所以那个指令集第一个指令是同一个 site 的，复制到同一个 site 的另外一个 member 成员。那第二个指令是复制到对面的 ED 备源啊 ，ED 端的某一台啊，这看你怎么规划。然后最后一个呢是来自于它同一个 site 的这个 source 复制过来，而不是从这边复制过来，不是这样过来啊。当然你也可以这样过来的，你这样占平宽嘛啊。所以呢，我们是从这边过来的啊。好，所以这个从这样看呢，你可能会看的比较好像会比较混乱一点，但是从刚我们那个图示各位就了解它的含义其实是这样子，那以此类推，那么 DB2 也是这样的意思，那么 DB3 还有 DB4 我们总共有四个资料库，你把这样规划好，你就把这些的 copy 起来 copy paste 就好了，但是你实际在做的时候并不是你 copy paste 它瞬间就执行完，没那么快，你资料库越多的话，那当然它的一个所需的时间要越长，我们今天这个 lab 事实上呢我大概花了将近3个小时，16个资料库，所以当然我们不可能在现场直接这样做，所以我事实上把这些等一下呢又把它整个录下来，我们跟各位做一个 demo，当然我们也没那么多时间，所以我们就是简洁前面重要的部分做一个代表，让各位了解它的过程是怎样做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来 demo， 好，好，各位，我们现在呢，开始要 demo 了，就是我们怎么去建刚刚讲的那两个 site 哈。 那我们这边采取的做法呢，就是用指令的方式啊，没有用图形的界面的方式。待会我们会让图形让各位看一下。然后首先我们刚刚跟各位讲，因为这是2012R2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手动的先在这边把你待会要建立起来 DAG 的那个电脑名称在这边手动先把它建起来。好，比如说你待会要建的那个 DAG 的名称叫 DAG01，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授权啊，授权的时候你要选检视啊，进阶显示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权限给加进来啊。好，那这个权限要加什么呢？好，我们有一个群组叫做 Exchange Trusted Subsystem 啊，这个要加进来。好，然后付给他Full Access 的权限，完全的权限。好，这个是你在建用2012的时候要小心的。好，各位，我们刚刚那个动作你把它建起来， 对， 对，但是有个问题，我们等一下看下去。好，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管理界面先加到工作列里面来。好，然后我们进入到工作，这个 Exchange Management Share 来执行指令。我们说我们要用指令来执行嘛，所以我们把刚刚做好那些 script 就直接拿这边来执行就可以了。那实际上它执行呢，你也要考虑到你整个的一个频宽啊，还有你的整个的硬碟的这个 IOPS 啊，这些都必须要去注意的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是连到我们的管理中心啊 ，ECP OK。好，我们现在的管理界面啊，都是用这种浏览器的方式啊，用浏览器的方式去管理。那指令集的话，还保留原来 Exchange Manager Share。首先，我们在做 DAG 的建制的。进入到这个界面之后，我们是选择到伺服器这个地方来。在伺服器，各位可以看到有资料性可用性群组啊，这个就是 DAG 啊，就是做建 HA 的一个地方啊。那事实上，你可以从这边选那个加号啊，就可以去建啊，你可以这样选啊。那这个在简单型来讲比较 OK 了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也 OK 了啊。那我们这边呢，就让各位看一下，我们用指令的方式就直接进入到 Exchange Manager Share 之后，直接把我们刚刚在简报上看到那个指令啊，直接贴上来啊，贴上就可以了。好，那么这个执行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在图形化界面去看一下，看它是没有产生哈。好，它现在已经 DAG0 已经建起来了。OK， 好，我们再到浏览器去看一下。好，它已经建起来了。你也可以，刚刚也可以直接在这边用图形化界面就建了。那这是它里面的一个Windows Server 啊 ，Windows Server 还有这个它的 Windows Server 的目录啊。OK， 这是我们刚刚指定两个 IP 啊，因为两个 site， 我们两个 site。好，好，那么这个没有问题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啊。那 DAG 现在已经建起来了，那么当然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些成员加进来嘛哈。好，我们刚刚在建那个 DAG 的物件的时候建得很快，其实习惯上你的动作都会建完之后加授权嘛哈，但是那个留了一个问题哈。所以我们现在看下去哈，我现在事实上在建加这个成员，我可以用下指令的方式啊。那我这边用图形化界面让各位看，看比较清楚，说它那个错误是什么。好，我当然这边可以把所有的这些mailbox server 啊加进来啊，这里总共有五台啊。那事实上我们只用到四台啊，那我先加一台进来。 好，然后储存。OK， 各位有没有看到有错误了啊？它建不起来。那它这边有讲啊，它是讲授权，还有最主要是说你已经有指定一个电脑物件的名称了啊。那是什么意思呢？这基本上就是我们刚刚很快的把 DHT 物件建起来之后呢，我们忘了把它停用啊，所以我们基本上那个动作应该再加一个动作，加停用账户啊。这是故意示范给各位了解说，这里可能要注意，要不然你在这边建的时候会建不起来，在这边加的时候会加不起来。好，现在把它停用之后呢，就不会有冲突的问题了。好，现在我们再加进来 ，OK， 好，储存。当然这里不会那么快了，它要一点时间了。那这里我们只是示范，所以我们把中间的一些过程呢给剪掉了。好，另外呢，我们现在刚才加了一台，我把另外三台加进来，就是在同一个 site 的一台，然后把对面的另外一个 site B 的那两台加进来，所以我们现在原来的一台加上三台呢，总共有四台了。那我们一开始在建置 DHT 的时候，我们也告诉他有 Windows Server， 所以这个偶数台加上 Windows Server 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如果没有 Windows Server 的话，他会怎样？他会自己去找啊。如果你有 case 的话，而且他没有信箱伺服器的话，他优先去找啊。如果都没有的话，基本上你应该要指定啊。好，那这个 DHT 成员也加进来啊。成员加进来之后，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加它的副本。我们说它有主动副本，还有被动副本嘛。那这些呢，我们刚刚就直接用指令集的方式来做。还有一个所谓的延迟性的被动副本，对。好，我们就把刚刚这些指令集呢拿来贴啊。我们基本上也示范 DB1 啊，还有这个最后 DB4 的一小部分啊，让各位看一下它的过程。首先各位看到这个动作，事实上他现在做的这个动作就是把 DB1 这个资料库要植入到我们同一个 site V 的另外一台，另外一台就是 2A 那一台，我们把这个 1A 的 DB1 复制到 2A 的 DB1。 那 2A 的 DB1 呢，它本身是一个被动副本，那 1A 的 DB1 它本身是一个主动式的副本，也就是说你的信箱使用者存取是以它为主。好，那么第一个已经建完了，已经植入了，然后它有提醒你，你应该要去重新启动的 Microsoft Exchange 的 Information Store 的那个 service。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做第二个副本的一个植入。这个副本呢是把 DB1 复制到 Site B 的 02B 啊， 02B。 好，这个也复制完了啊，这个已经也直接建完了。接下来这个动作就要比较小心了，这个动作比较长，后面的动作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它的副本来源呢，不是来自于主动副本，而是来被动副本，所以它是被动副本当 source。 OK， 而且它是在 side B， 我们 DB1 主动的这个副本它是在 side A， 那Site A 它复制到 Site B 的某一台，那再由那一台复制给它的，所以这边我们要下的指令呢，我们要这样下。那基本上 replay lag time 我们要去指定。那这个指定呢，要注意的是它这个值啊不能高于，我们里面有一个参数叫 set net hold time， 那 set net hold time 它预设是两天，所以你不能高于它，那当然你那个是可以调的了。那这里警告只是提醒你，那基本上我们现在是已经小于它了，是 OK 了。然后 state postpone 呢，就是这个资料库呢，基本上它是会延迟植入的，延迟植入的。那当然它是等什么？等我们主动式的副本复制到被动式副本，再从被动式副本再复制过来嘛，所以要延迟一下的。那时间当然你就是可以自己调。那接下来这个动作就是要跟他指定我 这个副本来源不是主动副本，是从被动副本过来的被动副本。从被动副本过来的被动副本，我首先必须要把你这个被动副本这个 source 呢，要复制过来这个 source 呢，我们要先做一个suspend 的动作啊。OK， 好，那接下来各位看到这个警告哈，这个警告是因为我们要去做 update 这个指令啊，那它有 index 那个索引档啊，那它有两个方式，一个就是你把索引档整个清掉，另外一个方式呢，我们建议各位可以用这种加一个参数叫 delete existing files 啊，这个参数这样就可以了啊，这个比较简单啊。好，那这个做完之后呢，我们最后再下最后一个指令啊，就是这个指令啊。啊不，这个因为刚刚那个失败嘛啊，所以他重新做啊。那这个是叫activation 的 only 这个指令啊。好，那这样就完整了，就整个一个资料库这些步骤就做完了。那以此类推 ，DB2、DB3、DB4 啊，以此类推。OK， 好。那做完之后，你可以去下一个指令叫 get mailbox database copy data 的，去看它的一个复制的一个状态。你也可以针对资料库，像这个我们是针对 DB1 来看啊，那你可以看它 health 的状况 ，mount 这个 mount 啊 ，mount 到哪一台？像这个 DB1 它主动副本它是 mount 在这个 01A 对不对？那其他的被动副本它是在 02A、02B、01B， 那么其中 01B 呢，它基本上还有。对 ，replay queue， 那这个呢，很显然它是什么？它就是那个 source 来自被动副本的那个啊，就是有延迟的那个。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直接去看 DB1、DB2、DB3、DB4 的啊，好像这个是看 DB2 了。每一个呢，你会看到都有 queue 比较多的那个，就是source 来自被动副本的。OK， 而且那个被动副本原则上不参与平常的运作，它就是纯粹 copy 资料。那你要让它真正参与运作的话，基本上你还是要手动去做一下，那个是最主要是纯粹多一份保障，多一份资料的保障。OK， 好，这个呢就是整个建制的过程，利用下指令的方式直接把这些资料库按照规划把它给部署起来，所以这个做法以上就是我们在做基本的 DHE 建制函 ED 端的一个建制一个做法。那么接着我们要跟各位报告的是 Auto Restrict 啊，那么这个 Auto Restrict 这张架构图呢来说明这个 Auto Restrict 的重要性。这张架构图在我们一般的情况底下，各位，我们那个资料库啊在做植入，什么叫植入？什么叫这个要做这个植入动作啊 ，sit 这个动作。当你要做一个资料库的副本复制的时候，就一定有这个 sit 动作。好，那么如果你的资料库坏掉的话，那以前我们会怎么做？以前我们要 reset 啊。那你坏掉了，什么时候会 reset？ 是坏掉的设备 storage 修好或者拿回来了，再从当时去取代你的那一个 server。的资料库 storage 再复制回来，这个叫 DB reset 嘛，我们通常是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可是这个动作我们能不能有更进一步的保障，让它自动化呢？也可以啊。那底下我们就来说明及 demo 这一段的一个做法。首先这里我们跟各位解释一下，在这个 lab 里面，我们就用两台 mailbox server 啊，就用两台 mailbox。那前面有一个这个 case 啊，那我们就简单的以两台来做一个说明啊。那么左边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MB-01， 右边是 MB-02 啊。那么左边里面呢，我们在我们的 storage 上，我们可能切了很多 RAM 啊，切了很多 RAM storage 啊。那当然在我们的这个 Windows 里面，我们叫 Valen 啊 ，Valen。那这个 Valen 原则上呢，我们可以有多个 Valen。那多个 Valen 其中有一个呢是 active 在运作中的 Valen， 其他的 Valen 我们可以当 spare part， 这是逻辑式的 violent spare part， 这样各位了解吧？所以当我一个主动在运作中的这个 violent 挂掉了之后，我其他在那边 stand by 等待救援那些呢，自动接手，这个厉害了哈。所以我们底下就来 demo 这一段哈，各位看一下哈，在这张图里面呢，我们原来我们在规划上我们有两个浪哈，两个 violent， 然后资料库呢可以多个哈 ，violent 可以多个，那资料库我们现在在这边试问只用一个了哈，那资料库。这个直接这个资料库我们就把它放在 Volume 1上面。好，那注意的是我们这个结构上，在这个结构规划上要很小心的是，我们要先一个资料库的一个 Roof Holder， 还有一个 Volume Roof Holder。 那 Volume Roof Holder 下摆放这些所谓的这些备援的也好 Active 的也好的这个 Volume， 它是采用 Mount Point 的方式做的。另外你的资料库的部分也是用 mount point 的方式来做，但是它的资料性结构，它的 folder 的结构要小心的是，它除了 folder 之外呢，底下的命名原则与你资料库的名称要相符合。比如说你有一个资料库叫 db001， 那你在这个 1xdbs 的 root holder 底下呢，就要建立一个叫 db001 的这个子目录。那在这个子目你就还要为它建db001.log 的这个放 log 的子目录，以及 db001.db 放资料库的子目录，要这样按照它这个规则。那么平常呢，我们的资料库是放在这个 volume 上运作。那么如果说今天这个 volume 挂掉了、坏掉了，那我这边有一个备用 volume， 我要让它自动接手，继续运作。那么各位要了解，我们这是一个 HA 的架构，所以当我这个 volume 挂掉的时候，就像这样挂掉了，它会产生什么现象？我们刚刚没有挂掉的时候，我们刚刚没有挂掉的时候，它的复制的方向是这样子的 ，DHA log shipping 是这样复制的，从 MB-01 复制到 MB-02， 我们是这样方向。但是当这个 volume 运作中 volume挂掉了，挂掉的时候呢，它方向要反过来了。我们以前是手工去做 DB reset 的嘛，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让它把刚刚挂掉的这个 volume 呢，因为你还是会 failover 嘛，所以现在主动是在这边，主动变成在这边在运作，使用者存取现在在这边，但是呢，我们这边会自动把备援的接手过来，所以它接手过来之后呢，这个结构会从这边过来，就是说接下来它会从这边主动的 reset 过来，会复制过来。所以我们待会会让各位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运作，然后会把那些资料库的给 mount 到 volume 2里面来，然后它会自动做 DB reset。那 DB reset 这个结构就以这边的为主所以两边你都可以做。OK， 好。那这个要怎么做哈？你要做的时候呢，要按照这些程序来作业。首先，看起来这个程序好像有一点多了，对。事实上哦，这每一个程序都只有一个指令、两个指令了，所以都很简单。那我等一下 demo 过一次之后，你会觉得不难啊，不难。OK， 我们首先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这个我们待会逐一来讲，我们在这边就不念，就是按照这些程序步骤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我们要设定资料库跟磁带区的根路径，就 root folder。 那这根路径的设定法基本上就是下这个指令，这个就要下指令了， set database availability group， 那你的 DHG 的名称，然后参数是 auto DHG database root folder path， 这里你要指定一个你的这个资料库的根路径给它。另外就是 volume 的部分，它的参数则是 auto dh volume root folder path， 那指令的方式如下如下这种方式，这样执行就可以了。这其实是很简单的很快。另外就是你必须要告诉它，我每一个 volume 呢有几份 database 要 copy 那因为我们这个例子只有一份啊，所以我们这边设一。其实一的话可以不用设了哈，可以不用下指令，它预设就一了哈。那如果你有多份的话，你这边要是比如说四份，你就打四啊。那这个呢也很简单 ，OK。那么另外就是你必须要建立资料库跟资料区，跟目录就下这个 MD 的指令，把它建起来了啊。然后这个动作就比较少做了哈，我们比平常就比较少做了。我们现在有两个 button， 一个 button one， button two， button one 就是在运作中了， button two 是备用啊。那我们要把这两个 button 先挂载啊，先给它有个东西可以挂啊。好，那当然你要有那个词区嘛，对不对？好，那挂载方式呢很简单，我们用disk manager， 那直接来挂载就可以了。那用 mount 的方式去挂载，然后在这边去指定到我们刚刚所建的那个 button one 跟 button two 的个 folder 啊 ，subfolder 上。注意的是，它的档案系统格式叫 NTFS， 然后配置单位大小不要用预设的哈，把它选为 64K， 然后 button 的一个这个标签名称呢，你可以自己指定没有关系。OK， 好，另外再来就是要建立资料库的资料夹，我们刚刚有跟各位讲那个结构哈，它除了资料库的这个 root folder 之外，你还有子 folder， 子 folder 要跟你的资料库的名称要一样的啊。那我这边只有一个资料库啊，就 DB001 OK， 那如果你有 DB02 DB03 就以此类推啊，都要建出来。那接下来你要把这个资料库啊所在的这个 folder 呢要给 mount 起来，这个要用 mount point。 那它的方法是在你原来 button 这个地方呢再新增一个啊就可以了啊。你也可以用这种下指令的方式，不过我是建议用这个图形，这边比较简单啊，比较容易懂啊。因为你用下指令，你还要 去找它的 GUID， 当然也很容易找了，就下这个指令，它就可以找得到了。但是我觉得图形化这边还是比较容易的啊。那接下来你要去建立资料库资料夹的结构啊，这个结构我们刚刚有解释哈。ESDBS 呢是它的 root 资料库的一个根目录啊，然后 DB01 是它的资料库的名称，但是你要把资料库放在它另外一个 folder， 也是 folder 啊，不是档案，不是档名哦。db001.db 这个 folder 里面，那 log 呢是放在 db01.log 这个地方啊。OK， 然后接下来你就是要下指令，哎，这个建资料库你就在这边建啊，下指令来建啊，直接指明跟他讲说，我资料库的名称 db001， 我要建在哪里？建在 mb-01， 然后它的 log 要放在我刚刚所在，注意哦，这不是档名啊，这是它的 folder， 但是这个则是啊，这个就真的是档名了，它是在这个 db001.db 的 folder 底下 db01.edb 的资料库档名啊。OK， 那这样子执行完，就把资料库建起来啊。好，那么各位看到这个在我们装载auto reset 之前的 db01， 它是装载在 button one 的情形啊。那它我们这个结构就像这样 ，EXDBS 资料库放在这边。那这 Run One 其实这个是一样的，捷径是一样的，它是 Mount Point 是同一个点哈。那但是呢，我们的 Run Two 是空的哦，空的。那这个做完之后，等一下我们把那个资料库，我们那个把那个 Run 故意把它给 Offline 之后啊，故意把它破坏掉之后，那我们要等一段时间啊。Microsoft 在设计上呢，它自动每隔15分钟会去踹一次，啊，看你还健康不健康啊。那如果不健康的话，会做自动修复，还有做各种动作啊。那你可以从我们的事件检视器里面有一个叫做 Microsoft Exchange 里面的 High Ability 里面叫 Setting， 它的事件里面呢，如果你看到1109，就是它在侦测。每隔15分钟，你会发现到这个都是刚好是每隔15分钟，那不会那么快说15分钟马上就 OK 了，没那么快，因为它侦测到之后还要做一些修复啊，而且还要去帮你重新把你刚刚坏掉的那个 VARN 呢，用备用的来重新 mount， 它会背景去做这件事情，做完之后呢，它才会从我们另外一端再做 DB reset 的动作，以前这些动作我们都要手工的啦。现在这些动作，待会儿呢，就一个字叫等，你等了它就会出来了啊。等多久哈？因为我是在这个 lab， 我是用一台机器，就一台机器去模拟的哈。 所以我等比较久了，我等了几个小时了。实际上你们在实际的机器可能会快很多，那有些甚至说大概二十几分钟就可以出来。但因为我们待会儿 lab， 各位看时间也可以看得出来。那这个我先让各位知道。好，那各位看到这个是它重新当你的个 Varden 坏掉之后，它 failover 到 MB-X02 的一个情况啊，它自动 failover， 这没有问题嘛，这是一般的做法。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个是 Varden 挂掉了之后呢，它会自动侦测套，然后它会重载那个 Varden， 把资料库重载到这个备用 Varden。 你看这个是重载，这是自动，这不是我手工去做的，我们待会来看一下 demo。 OK， 那这个是重新载入之后 DB reset 自动，这个自动的，不是手工，自动 DB reset 之后所产生的一个状况，它现在已经挂载到 Varden 2了，Varden 1是已经坏掉了，它已经点了没有用，它是错误的了。 OK，好，我们来 demo 一下哈，怎么做？好，那我们在这个 lab 里面呢，我们有 case 一台啊，那 GC， 然后两台 mailbox server。那首先我们在第一台里面来看一下。那我们连到这个管理程式里面来，我们就按照我们刚刚各位说明的哈，直接下指令来建立这个呢，动作是建立 DB 资料库的 root folder， 这个是 Varden 的啊，这个是 Varden 的，这个是 DB 的啊，然后我们跟他这个指令说，每一个 Varden 是它是 copy 一份啊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建它的一个DB 的 root folder 之后呢，这个是建立它的 DB 的 root folder， 然后一样建立 Varden 的一个 root folder。好，那么这些都建好之后，接下来我们让各位看一下这个结构，就是这样子。其实如果你知道这个情况，你就直接在这一边图形化这边就直接建了也可以了啊。那你在这个地下 Varden 里面再建两个Mount Point 啊 ，Varden 1跟 Varden 2， 这也是 folder 的名称。待会我们要从这个Disk Manager 里面直接 mount 到这边来了。好，那么这个建完之后，接下来我当然是按照我们简报那个顺序了哈。然后接下来我们到电脑管理这边来啊的磁带管理。在磁带管理这个地方，我们去这两个都是全新的，就是你们的那个 storage 的这个 NAND 挂上来的啊。那这边的话呢，我就直接用 mount folder 的方式啊，去 mount 我们刚刚所建的那个 folder 啊 ，Varden 1。好，然后它的配置单位我们把它调为64K， 那这个标签你自己指定没有关系，这个就比较无所谓啊。然后执行快速格式化就可以了，按完成。好，这个就是我们把这里实体的挂到我们虚拟那个 Varden 1哈，然后另外一个 Varden， 我们这是备远用的。那备远呢，我们把它指定到我们的 Varden 2。好，然后我们一样是配置单位选择 64K。给他一个磁带区的标签 ，OK， 好。那么这边建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到这边来看一下它的结构啊。各位，这个就是关联到我们刚刚所 mount 的那个 mount pointer，OK，、okay、好。那么这些都准备动作做好了哈，接下来。我们来下个指令啊，我们这边就要建那个资料库的一个 folder， 就在 e-dbs 里面资料库，这要跟资料库的名称要完全一样啊。然后接下来我们 再到这边把它mount起来。这个可以用下指令的方式，但是我会建议用这个方式比较快啦，比较容易懂。啊，反正殊途同归啊，它的功能一样的，就直接把 DB001 这个 folder 给 mount 进来。所以在这个 VOL1 呢，它有 mount 一个 Version1 跟这个 DB001 啊，它事实上是同时关联在一起的。OK， 好，那这些准备动作基本上做了差不多了之后呢，当然我们还要去建置它的 DB 跟 log 实际的 folder 嘛，所以这边我们要去建它这两个 folder， 一个是 DB 的 folder， 一个是 log 的 folder。好，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实际上这个动作一样可以在这个图形或者界面去建啊，功能是一样的。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管理界面了。好，我们登录到系统管理中心。我们让各位看一下呢，现在实际的一个情况。在伺服器里面，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它的资料库的情况啊。因为刚刚是空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才真正来建资料库。各位，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跟他指定他的 log 的所在的路径，以及他资料库所在的路径。然后这个建完之后呢，我们再到这个图形化界面，我们来看一下。他要我们重新启动 Image Store， Microsoft 已确认 Image Store 这个 service。我们就直接这边重新启动一下。OK， 那这个重新启动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在管理中心里面看一下资料库的一个情况。各位 ，DB01 建起来啊，好，但是它是卸载的啊，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必须要把它装载起来啊。那我们这个是 ME02， 在目前来讲呢，它这边还没有复制过来了哈，还没有复制过来。OK， 我们再回到 ME01。好，因为这是它是卸载的，所以我们要先把它装载起来。那装载起来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让它 replication 到我们的 ME02 啊。然后待会我们会做一个动作，会把那个 version1 把它给破坏掉。那各位来观察一下它怎么自动修复的啊，怎么 auto reset 的动作。OK， 好。那现在已经开始做 replication， 所以各位看到这边已经有资料了啊，这是它的这个主动副本啊。好，接下来我们新增资料库副本，把它复制到 ME02 去。OK， 好。那么当它各位现在这个东西其实就是 seeding 啊，就是 seeding 就植入，它翻成植入啊，就是其实就是复制资料库跟 log 了。那这个做完之后，接下来我们就来示范一下把这个 version 给破坏掉的一个情况啊，看它如何去做 auto restate 的动作。在刚刚的复制过来，这个是 ME02， 它也确实复制过来啊，这个资料是它有复制过来啊，我们让各位看一下，这是 ME02 的。好，我们再回到 ME01 来。OK， 好，好，我们进入到这个Exchange 管理程式里面来啊，我们去 get mailbox 的一个 database copy 的 status，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情况啊 ，DB01， 我们就看 DB01， 好，各位可以看得到，它现在是注意哈，它是 mount 在 ME01 healthy 的，这个是代表是被动副本，那这个 mount 的是它主动副本啊。那这个 content index 的状态现在是都是健康的。OK， 好，那么接着呢，我们开始要做破坏性的动作哈。啊，这些各位看过，确实都存在在我们原来的 version one 里面了。然后，啊，这个 version one 哈，各位看到这是 version one， 那 version one 是空的哦，这是被允用的。好，我们来做一下手工的破坏啊。我们直接 各位看到这个是指两个都放在这里嘛，对不对？好，我们直接把它 offline 就好了啊，模拟一下这个状况，离线。当它这个离线之后，它原来主动副本它就坏掉了，所以它会造成一个动作 failover 到 MB-02。所以你看，各位现在看到马上看到 MB-02 啊，它已经 mount 到 MB-02去了啊，而且它有错误副本哦，啊，现在有错误副本，为什么？因为它原来的那个主动副本坏掉了啊。那我们现在待会要让它自动 auto reset 自动修复，我们来看看啊。好，我们 get 没有办法 database。Copy status。那么我们看 DB-01，各位有没有发现到有问题？有问题的啊，这是正常的。MB-01它已经那个资料库 VAR 已经坏掉了嘛，所以这是正常的。那它已经 mount 到 MB-02去了嘛。好，我们待会要让它这个恢复正常哦，自动恢复正常哦，不是手动的。我现在这些都我们做完之后，当然自己做，各位看到这个是错误，对，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把那个 VAR 给 offline 的嘛，啊，就是模拟我们的 storage 坏掉的情况，嗯，好，然后它这个原来 DB 这个 folder 也坏掉，哎，不，也没有办法看到资料库了，但是 VAR 2里面是空的，好，那接下来你就等啊，因为这个动作它已经在运作了，所以你要去看什么呢？看你的事件检视器。在我们的挂掉的那一台的 MB-01这一台，你去看它的应用程式检视器里面 Microsoft 里面的 Exchange 里面的 High Ability， 在 High Ability 里面的 Setting 这边，好，我刚刚跟各位讲说，它每隔15分钟会去测一次的啊，那最后它在一段时间之后呢，它就会自动去做这个我们备远的 VAR 的。去重新mount之外呢，它会做 reset 的动作，我们来观察一下。好，那这个就等一段时间，好，等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回过来看，各位现在看到这边啊，有很多的这个 event 啊。那其中啊，如果你看到825的话，就代表它已经开始在做了。啊，在做这个setting的动作了、啊、那它825之后会有826、827、828，啊，以此类推了。所以你要去查这个啊，它的 event 如果有825的话，它1119每隔15分钟一次啊。那它过程里面它会帮你做 valent 的这个啊，这个重新 mount 的一个动作在哪里呢？1149啊。这里1149就是把那个 VAR 重新 mount 到备远的部分去了啊。OK， 好，那所以我们很显然发现到它已经有做 auto reset 的动作。那么但是呢，我们这个 VAR 是不是真的 mount 到 VAR 2了呢？好，我们待会来看一下啊，它是真的这个挂到 VAR 2里面去了。OK， 好，这些 event 呢？你大概观察到它有这些事件出来的时候，都差不多，差不多快完成了哈。不过各位可以看，它是每隔15分钟花了好几个15分钟哈，在这边，好1109，各位可以看到还有好几个1109，啊825，然后再来，啊，在上面呢有826、827、828。这些呢，都他开始在做 setting 的一些动作，包含索引的动作。OK， 好，所以当你发现到这些事件出来之后呢，大概你就知道他其实已经完成了这个备远的 VAR 的重新 mount 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状态，各位，最后你会看到状态是两个都 healthy， 有没有？刚刚是坏掉，这个我们没有做任何动作，就等啊，他已经。healthy 的 MB-01的这已经 healthy， 它已经做 reset 的动作 ，auto reset 的动作了。好，那这是 MB-02呢。好，各位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结构，有没有？这个 modern 2已经有了， 就是 auto reset 的动作啊，这个还是坏掉了，因为它那个 valve 坏掉了嘛。那这是从哪里来？从 DV 从 MV-02 reset 回来的啊，它是自动的。OK， 好，这个就是 auto reset 的动作。那么最后我们来跟各位讲这个动态的 clone 啊。那这个动态 clone 其实很简单啊，我们2012。跟我们这 Exchange 2013这个搭配，它其实在一般预设的情况底下，它本来就启用的。好，底下我们就用三台来做一个示范。那但是各位要注意的是，它这边有一个投票的部分，这个所谓的 Auto 所谓的 Dynamic 的框人其实是讲这个部分，它的投票，我们投票呢要超过一半以上才能活嘛，对不对？才算数嘛，但是呢，它的所谓的 dynamic clone 就是说，这个你死亡之后呢，你就不参与投票，不参与投票算零票。然后另外呢，原来活的这些成员呢，可能因为因应这样的选举投票的关系呢，它会自动调整，有些会变成零票，所以这个现象我们等一下来看啊。像这个呢，我们有三台 MV-01、02、03。那03失效之后，各位有没有发现到03本身是零票了，但是原来的一票的 MV-01 因为它的 ID number 比较低，所以要依据它自己的机制调整，它把它变为零票。所以换言之，我这两台在以前来讲，我坏掉一台，两台可以活没有问题。我这两台再坏掉一台，以前会死掉哦，以前就死掉了，现在不会死啊，现在还活着。所以我可以三台里面坏掉一台，坏掉两台，最后一台坏掉，可以这样子。以前坏掉一台不能再坏第二台了，这样可以了解吧？所以我们这个 dynamic clone 有这个好处。好，你看啊，现在你看坏掉两台的，剩下一票，他其他这两票都没有了。好，所以他是利用这种投票的一个权重啊，框人的权重来做这样的一个自动调整的机制啊。OK， 那相关的技术可以参考这里了啊。那么我们来 demo 一下，很快的，再利用几分钟来 demo 一下，说动态的控人到底怎么做的。其实是很简单啊，我们这里已经有三台了。那资料库呢 ，DB001 挂在 MV-01， 以此类推，02在 MV-02。OK， 好，那它复制呢？我们这里的示范是每一个资料库都有复制到 MV-01 了哈。我们大概会依序。MV-03 把它停掉 ，MV-02 把它停掉。按照以前的 MV-02 停掉的时候 ，MV-01 是活不起来的。那现在有 dynamic clone 的情况底下呢，它是依然可以继续运作的，这是蛮重要的。好，现在它的一个这个投票的一个情况，我们现在把 MV-03 给停机，好，把它关机的。所以 MV-03 停机之后呢，这两台是可以运作没有问题。它会把 MV-03 原来所 on 的那些资料库呢，会 failover 到01跟02嘛，对不对？那各位看到有没有发现到，它 MV-01 没有挂掉，可是它的投票、它的选举票也被调为零，为什么？因为它的 ID 数字比较小。那它在自己调整机制的情况底下，如果你今天这里不设为零的话，你就不能再挂了。不能再挂了，因为两票你就不能再挂了，对。所以呢，他就把它设为零，这样子的话你还可以再挂一台啊。所以各位，我们现在03挂掉，它是现在是在运作了它有在运作了。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再挂掉一台的话呢，02把它挂掉的话，各位看到它现在挂载的情况啊。DB001 它挂了 MV-01， DB02 挂了 MV-02。那这里它DB003 在 MV-03 这边是已经挂掉了，已经挂掉了，所以它待会会 failover 到 MV-01 或 MV-02。好，它这个 OK， 那各位看到 MV-03 这边有两个有一些错误的 Q 了，对不对？那我们再来下指令来看一下。 我们再耽搁几分钟了哈，耽搁几分钟。好，我们 get mailbox database。Copy status。好，我们看 DB 零直接看它的这个状况了，因为它是挂在 MEX 零上，我们 MEX 零上已经把它停机了嘛，对。那停机的话，它会 fail over， 基本上它就会 fail over。OK， 所以有没有发现到它已经 down 掉了？它挂到哪里？挂到 MEX 零去了，所以它事实上已经 fail over。OK， 这是挂掉一台的情况。那我们再 refresh 一下，哎，真的已经挂来了哈 ，MB 叉零一，它已经 failover 到 MB 叉零一。如果我再把 MB 叉零二给停掉的话，那它会怎样？以前是不行了，以前就通通不能运作了哈。现在在这种这个 dynamic 框的情况底下，第二台停掉了之后，我一台我还是可以运作，啊，我一台还是可以运作。以前那个 class service 它就起不来了嘛，你要手动去做了。那各位看到它这个两个都零了，选举票这个权重都变为零了，好，那它剩下一票就可以活的，所以它只要一台在就可以活的。OK，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台、第二台都挂了，好，那第二台挂了，第二台资料库叫 DB 零零二，所以我们查 DB 零零二它现在跑到哪里去了？理论上啊 ，DB 零零二它因为它是放在那个第二台，第二台挂了嘛。那他当时有复制到第一台，所以你看，他这边现在呢已经侦测到有问题了，啊，已经侦测到完了。那他要有一点这个 failover 有点缓冲的时间啊，待会他也会慢到 MB 叉零一。那以前的话，他就通通不运作了，不但是 MB 叉零二不运作，连 MB 叉零一他也没有办法运作啊，他那个卡是不是就起不来？你就没办法提供服务，你就必须要下指令手动方式啊。去强制啊，那就比较麻烦一点点啊，欸，比较不方便啊。好，所以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MEX02 挂掉情况底下，它现在的状况会是什么样的。好，我们直接下指令比较快啊。理论上它应该也要装载到 MB 叉零一了。OK， 好，它是装载到 MB 叉零一没有错，所以 DB 零零二、DB 零三，它原来是在零二零三那两台都挂掉的情况底下呢，它通通 failover 到 MB 叉零一。各位看到有没有？就剩下一台了。那以前的话，这样是没办法运作的啦。所以这个 dynamic 框呢，它有这个好处，各位可以善加利用啊。好，那这个因为它是基数台，所以它没有 Windows Server 啊，它没有 Windows Server。以上是有关于今天的Hireability 跟这个 EDBAN 的一些技术的一个说明啊，我今天的报告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